160集。
我冷笑地看着他，极力着用表情告诉他，他这个问题问得有多么可笑。我说，深更半夜我们在一起，还能为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你不会天真到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还是你明明知道，却又不肯相信？他抿唇看着我，好像将我洞穿似的，冷冷道，
跟我说实话。
实话？既然你想听我亲口说，那我便告诉你。我踱步走到他身旁，一字一字清清楚楚地说，我爱他。如果不是以为他是我的皇兄，我早就该爱上他。他生得那么好看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吹了灯，黑暗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那双眼睛。他看着我的时候那么专心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再清楚不过。他的眼睛从来都不会说谎，他真心待我，而我，哼，大约算是迷途知返吧。他轻笑，
好一个迷途知返，那便祝你们生死契阔，白头偕老。
会的，我微笑着向他承诺，转身离去。
顾启哥，
他再度叫住我，我有些厌烦地回头看他，他说，
记住，这世间只准我一个人伤害你，如果他办不到，我……
靖王爷好痴情，承蒙王爷抬爱，本宫心里很欣慰。我离开，不再回头。既然这事情已经闹到了需要容器来提点我，影响力可见一斑，我却不想整日憋在交华殿里做缩头乌龟，倒显得真的心虚了。然顾且行却也不知收敛，自我回宫以后便又闲置了后宫，三天两头往交华殿里钻，每每都要关起来同我缠绵一会儿。他的这个情难自禁，我涉猎了诸多小本，倒是有些见解。据说当一个男人想得到而未完全得到一个女人的时候，总是对每个微不足道的探索都饱含了兴味，直到真的得到了，虚也就不那么急切了。我便向他建议，为着避嫌，还是该多往后宫妃嫔处走一走。他说他知道我这个人的小心眼，他若是真那么做了，避嫌避不出多大的作用来，我倒是很有可能嫌弃他。他说的也对，我小本看多了，我渴望所谓的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以为一个男人真心爱一个女人，就不该再对旁的女子有任何情意，哪怕虚情假意都不可以。而若是顾且行当真往妃嫔处去了，当那些女子赤身裸体躺在他面前的时候，哪个男人能忍住不闪烁饱含情欲的眼神？我不想做皇帝的女人，一点也不想，我自小就受不来委屈。而顾且行堂堂一个做皇帝的，喜欢个女子还要偷偷摸摸的，传出去也着实挺好笑。近来有个好消息是，苗红过去的那位情郎忽然又传家信过来，说是他之前娶的那位门当户对的老婆短命，半个人你都没留下，就这么去了。那位情郎始终惦念着苗红，如今已经是一家之主，不必再顾及长辈的压力，说是催促他早点出宫，回去把婚事办了。我看得出来苗红挺犹豫的，其实这几年下来，我身边也就剩下苗红这一个能说话的，心里还挺舍不得，乃至于无意间还酸溜溜地挑唆了一句，我说死了老婆才想起你，真当你是个牌位，说刻什么字就刻什么字吗？对我的抱怨，苗红只是苦笑，我亦是个女子，能理解她对那感情的不舍，尤其是那传说中的青梅竹马的感情，不是那头轻飘飘负她一次她就能放下的。苗红不是那么刚烈的女子，她忠心为我多年，我亦想要帮她一把。我思来想去，今日那男子说家中已经不会再干涉自己的婚姻，不代表苗红这么光溜溜地嫁过去就能过上好日子。 万一婆家欺负她怎么办？好歹她在我这公主身边伺候这么多年，我当为她撑个腰。并且我其实是舍不得苗红的，记得她曾说那男子也是想要考取功名的，只是家中有事务牵绊着，这理想才搁下了。既然那男子也是书香门第出身，想应该不是个草包，不若在皇城给他弄个差事，令他举家迁到皇城里来，再让苗红嫁过去，我时时还能见着他。而且他们全家凭着苗红的关系飞了这枝头，往后必要善待于他。这算盘打明白了，我便主动去找了顾且行，请他在宫里宫外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闲差空下一桩。顾且行自然要追问我事情的缘由，我便将苗红的事情一一道明了。顾且行想了想，眉心越皱越紧，我觉得这对他来说不过是一桩小事，他这么犹犹豫豫倒显得小家子气了。顾且行却道，
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吗？
怎么说？我问道。他道，
我一直觉得那苗红有些不太寻常，他的身世我曾派人去他的故乡富州查过，确实查到有个做书画生意的叶姓大户，这叶氏一族家道中落，却是因为一场文字风波，说来也是被奸佞所害，这其中父皇亦有些过错，而当时与叶家生意有所往来的人大多被牵连入狱，便是无甚关联的，为了避忌也都举家迁往别处了，曾在当地盛极一时的叶氏从此再无人提起，他这位情郎又是由何而来？
顾且行早就把我身边的人都查了个遍，按照苗红自己的叙述，他那家底虽然不够干净，起码是没什么出入的，只是我今日忽然把情郎的事情说出来，事才有些对不上了。你没有记错？我问道。顾且行找人去将那两年前他彻查焦华殿工人的册子搬来，找到属于苗红的那一册，与他所记的并无出入。我也忽然想起个可疑之处，素来情人之间的信件都被作为信物仔细珍藏，如苗红这般相隔两地者更是唯一的念想，我却从未见过苗红多翻那些信件一次，通常看过之后便再也不见了。难道真是信中有什么暗示，他看过以后就毁掉了？或许我们只是被算计的多了，戒心重了点，忍不住去编排旁人的是非。我觉得这些推断毫无依据，私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的。苗红正在殿外候着我，他也不知道我今日来找顾且行是为什么事，我本想事成之后给他个惊喜而已，趁着苗红不在，顾且行命暗兵马上去趟焦华殿，看看还能不能将那封信找到。半个时辰之后，暗兵呈上了从苗红房中搜出来的信件，信中所述内容与苗红告诉我的一致，亦没有什么隐晦暗喻之词，乃至顾且行还私下传了破解暗语的高手过来，亦无所发现。我心中是才松了口气，若是我们多心了最好，如果连苗红都不能信，我还能信谁呢？而那被临时传来的暗语高手却又问了句，
皇上说这封信是从何处寄来？
江南富州城。那人摇摇头道，
若是如此便确然有些蹊跷了，富州一带湿气较重，木材质地紧密，所造出的纸张质地比北方更为光滑，这其中差别寻常人根本不易察觉，但以属下之见，这张纸质地略显粗糙，并非产自江南的纸坊。
会不会是从别处买去的？我急忙问道。
如此倒也说得过去啊。
那人回答，顾且行忽然插话道，
既是生意人便懂得就地取材的道理，江南纸是本就比其他地方更好，其当地购进价格便宜，又何必大费周章的跑到别处购买，
没错，对生意人我也算有些了解。如那荣琪，即便家财万贯，也从不铺张浪费一分，钱都是省出来的，生意人最明白这个道理。顾且行打发了那属下出去，又派人将信件送回原处，垂手思量片刻，若方才推断的不错，也就是说这封信并非从江南地送而来，而是在偏北方一带，更有可能就是皇城。那么苗红的情郎之说便是谎言，他对我编造这谎言，应该不是怕我扣着他不准出宫，而是另有其他的目的。再说那些过去的已经找不到的书信，兴许其中确然有不可言说的秘密，我有些不能接受现实。苗红跟在我身边数个年头，谨言慎行，体贴照顾我，每每落难犯险，他不离不弃，几次三番愿带我去死，那些流过的眼泪，紧张的神情，不应该都是假的。
我且问你，父皇究竟是不是给了一份清君侧与你？
顾且行正色道，我抬眸望他一眼，是。我说，顾且行隐隐抽动唇角，
那便说得过去了，想必母后如此为难于你，也是为了他呀。果真是个烫手的山芋，父皇如此信任于你，连我都觉得有些意外了。
我冲他撇撇嘴，单听听清君侧这几个字，就知道此物正是架在顾且行脖子上最锋利的一把刀子，而那持刀子的人却是我。撇开甘霖皇叔那份清君侧已经不知所踪不说，便是两份清君侧仍旧安好，我觉得基本上这把刀子也没什么出鞘的机会。顾且行这个皇帝做的还算不错。